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明朝制度，皇子封为亲王，授予金册金宝，每年俸禄10000担，王府设置官署。护卫甲士少的有3000人，多的达到19000人，隶属于兵部。冕服、车骑、府邸比天子低一等。公侯大臣要服的拜见，不敢行对等之礼。亲王的嫡长子到10岁时授予金册金宝，立为王世子，长孙立为世孙，官服视同一品官。其他儿子到10岁授予图金银册银宝，封为郡王。嫡长子为郡王世子，嫡长孙则授予长孙，官服视同二品官。其他儿子授予镇国将军，孙子授予辅国将军，曾孙授予奉国将军，四世孙授予镇国中尉，五世孙授予辅国中尉，六世以下都授予奉国中尉。他们出生时要请示名字，长大要请示婚事，终身享受俸禄，丧葬给予费用，亲族之间的情谊很深厚。考察200多年之间，宗室人口确实很多，咸鱼混杂。现在根据记载，从太祖时追封父庙的15王以及各朝所封的亲王注入于篇，而郡王以下有品行事迹可取的，其世系也附录其中。临宗室15王，太祖朱子一、秦王朱爽、千阳王朱成烈、晋王朱刚、庆城王朱继炫、西河王朱祁素、朱兴蝶、周王朱素、镇平王朱有矿、博平王安三树、南陵王朱牧养、镇国中尉朱牧、牧妾镇国将军朱安三侃、镇国中尉朱秦运、楚王朱贞、武冈王朱显怀、齐王朱富、谭王朱子、赵王朱启、鲁王朱谭、归善王朱当户、辅国将军朱当坟、奉国将军朱建根、安丘王朱当岁、朱寿金陵。西祖有2个儿子，长子是仁祖，次子是寿春王，都是王太后所生。寿春王有4个儿子，长子霍秋王，次子夏蔡王，三子安丰王，四子蒙城王。霍秋王有1个儿子宝英王。安丰王有4个儿子，陆安王、莱安王、都梁王、阴山王。夏蔡、蒙城以及宝应、陆安等王先去世，都没有后代。洪武元年追封，2年确定从四里移，附祭于祖庙东西两武。寿春、霍秋、安丰、蒙城4王都以王妃配享祭祀。蒙城王妃田氏早年守寡，有节操品行，太祖很敬重她。十王、四妃的墓在凤阳白塔祠，官府每年祭祀。仁祖有4个儿子，长子南昌王，次子盱眙王，三子临淮王，四子是太祖，都是陈太后所生。南昌王有2个儿子，长子山阳王，无后代，次子朱文正。盱眙王有1个儿子，昭信王，无后代。临淮王没有儿子。太祖起兵时，诸王都已先去世，只有朱文正在世。洪武初年，诸王都追封从嗣，朱文正因罪被贬谪而死。他的儿子朱守谦封为靖江王，自有传记。正德11年，御史徐文华上言，宋如成一说成人而没有后代，祭祀延续到兄弟的孙子为止。因为跟随祖父父祭，也跟随祖父而毁除，没有祖庙迁走而父氏的孙子独自保留的道理。现在一祖西祖已经迁出，太庙复享的诸王也应该停止祭祀。朝廷议论认为不可，徐文华最终因妄言被下狱。嘉靖年间建立9庙，东西两武依旧。9庙发生火灾，又恢复同堂议事的制度，复祭15王与2婿。盱眙王、临淮王的2位王妃配享祭祀。南昌王妃王氏后来去世，复葬于皇陵，不配享祭祀。太祖有26个儿子。高皇后生太子朱标、秦王朱爽、晋王朱刚、成祖、周王朱萧。胡冲妃生楚王朱贞。达定妃生齐王朱富、谭王朱子。郭宁妃生鲁王朱谭。郭惠妃生蜀王朱春、代王朱贵、古王朱惠。胡顺妃生襄王朱伯。韩妃生辽王朱直。于妃生庆王朱穆瞻。杨妃生宁王朱权。周妃生明王朱骈、韩王朱松。赵贵妃生沈王朱摩。李贤妃生唐王朱称。刘惠妃生颖王朱炼。葛丽妃生一王朱穆仪，而肃王朱养的母亲告示没有名号。赵王朱启、安王朱莹、皇子朱楠都未详生母。 秦闵王朱爽，太祖第二子。洪武三年受封，十一年就翻西安。同年五月赐玺书说，关内的百姓自从元朝失政，不堪其困苦。如今我平定天下，又有转运的劳苦，百姓尚未休息。你到封国，如果公事已经建成，那些不吉的事物全部停止。十五年八月，高皇后去世，宇靖、燕等王奔丧京师，十月返回封国。十七年，皇后大祥，再次来朝，不久遣还。二十二年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，以朱爽为宗人令。二十四年，因朱爽多有过失，召回京师，命皇太子巡视官陕。太子返回，为他辩解。第二年命他回藩国。二十八年正月，命他率领平羌将军宁政征讨叛藩于洮州，藩人恐惧而降。皇帝很高兴，赏赐很丰厚。同年三月去世，赐世册说，哀痛是父子之情，追谥是天下公论。朕封建诸子，因你年长，守封于秦，期望永远安居禄位，以翻平地势。为何德性不良，竟丧其身，谥号为敏？朱爽的王妃是元朝河南王王宝宝的妹妹，次妃是宁和王邓玉的女儿。朱爽去世，王妃殉葬，其子隐王朱上炳继承王位。勉县人高福兴等作乱，朱上炳巡视边境，搜捕盗贼。永乐九年，使者到西安，朱上炳称病不出营，见使者又很傲慢。皇帝逮捕承制王府官吏，赐书给朱上炳说，齐王败受祭肉，于是以国称霸。晋侯怠慢宝玉，被讥讽无后，王要努力。朱上炳恐惧，来朝谢罪。第二年三月去世，其子熙王朱志更四位。二十二年去世。五子，庶兄怀王朱志君由渭南王嗣位，宣德元年去世。妃子张氏，未婚，入宫守福。其弟康王朱志占嗣位。好古士学。四年，护卫军张松等揭发其府中事。朱志占不安，辞去三护卫。宣宗回信奖励，给予一护卫。朱志占却多次听信小人。正统十年诬奏镇守都御史陈毅，查问都属虚妄，而审理郑秦宏等又交张上奏王凌辱辅僚，仗死君意。皇帝再次写信告诫他。景泰六年去世，其子惠王朱公熙嗣位，以贤德闻名。成化二十二年去世，其子简王朱成勇嗣位，生性孝顺，有爱恭谨，书写铭文在官服上以自警。秦川有很多次第，军民佃种以为业，供给租税，年成欠收就免除。长安有鲁斋书院，久已废弃，旧址一半成为民居。朱成勇另外换地建正学书院，又旁边建小学，选择军校子弟中聪慧的，延请儒生教授亲自临场考试。王府护卫得以入学，从朱成勇开始。著有《精进小民集》。弘治十一年去世，无子。从帝临潼王朱成粲之子。昭王朱秉双嗣位。十四年去世，其子定王朱为超嗣位，有贤行，有关部门上报。嘉靖十九年，敕令表彰立牌坊，现金柱太庙工程，增加年禄二百担，赐玉带席衣。朱维拙曾奏请潼关以西，奉祥以东河岸地，说这是皇祖赐给先臣朱爽的。户部尚书梁才直奏，陕西外共三镇，内给四王，百姓困苦已极，怎能再夺河岸地，滥给宗藩？诏令按梁才所言。二十三年去世，无子。再从子宣王朱怀权由中尉四位，奏请以本俸禄千担赡养朱宗室，赐敕褒奖。四十五年去世，其子晋王朱敬荣四位。万历四年去世，其子晋王朱翼昭四位。十四年去世，无子。弟朱翼焕由子阳王嗣位，去世，子朱存书嗣位。李自成攻破西安，朱存书投降于贼，委授权将军，妃子刘氏死难。千阳王朱成烈，康王的朱孙，是奉父亲和继母以孝顺闻名。父亲生病，经月不解衣带。父亲去世后，醋酱盐烙不入口。第二年，墓上长出家禾，一棵禾苗双穗，家瓜两个果实并蒂。雌乌一鸟环绕聚集。因母亲马飞早逝， 未能奉养，追服丧服，吃素三年。雪中萱草开花，都说是孝心感应所致。弘治十五年，赐敕嘉奖。当时有辅国将军朱秉化，也好学笃行。父亲生病，向神祈祷，请求以自身代替，病尽痊愈。母亲去世在墓旁筑炉守丧，有双鹤聚集亭中。定王上报，世宗表彰其门，晋恭王朱刚，太祖第三子，向宋濂学文，向杜环学书。洪武三年受封，十一年就翻太原，途中鞭打善夫。皇帝急速传谕说，我率领群英平定祸乱，从不姑息。唯独善夫徐兴祖，侍奉我23年不曾折辱，怨恨不在大小，小子记住。朱刚眼睛细长，胡须漂亮，顾盼有威，多智谋，但生性骄纵，在封国多不法。有人告发朱刚有异谋，皇帝大怒，想治罪，太子极力解救，得以免罪。24年，太子巡视陕西返回，朱刚随同来朝，敕令回藩国。从此改变态度，对待官署都有礼，更以恭顺谨慎闻名。当时皇帝很忧虑边防，并且想让朱子熟悉军事，朱王峰在边塞的都参与军务。而晋燕二王尤其被委以重任，多次命他们率兵出塞以及筑城屯田。大将如宋国公冯胜、尹国公傅有德都受其节制。又下诏二王，军中大事才要奏报。31年三月去世，其子定王朱继熙嗣位。永乐初年，成祖因朱继熙放纵下属，罢黜其长史龙潭。朱继熙恐惧，想上交护卫。其弟平阳王朱继晃从小狠戾，不被父亲喜爱。长大后，太祖召集秦、晋、燕、周四王世子和庶子中年长的在京师教育。朱继晃与燕王子朱高煦、周王子朱有力邪鬼相互勾结，不被太祖喜爱。朱继熙继承王位后，成祖封朱继晃为平阳王。朱继晃追恨父亲，并恨朱继熙不为他开解，唆使其弟庆成王朱继铉等每日在朝廷诉说朱继熙的过失，又引右辅中官校罗织罪名，历年不止。12年，成祖剥夺朱继熙爵位，及其世子朱美圭都废为庶人，命他们守恭王陵园，而立朱继晃为晋王。朱继晃即位后更加横暴，甚至禁毒杀害嫡母谢氏，逼迫奸淫恭王事儿吉祥，幽禁朱继熙父子，蔬菜食物不给。父兄原来的侍从工人多数被他杀害，无人敢言。恭王宫中老妇跑到成祖处告状，于是从狱中召进府，就呈奉左威询问晋的朱继晃陷害朱继熙的情况。立即命左威急速召朱继熙父子。朱继熙被幽禁在空室已10年了。左威原本因朱继熙牵连被关押，有人传说左威已死很久。等到了，一府大惊。左威进入空室，释放朱继熙父子，相抱大哭。当时成祖北征，驻壁沙城，朱继晃父子倒行在所夜间。成祖见朱继熙生病，恻然，封朱美圭为平阳王，让他奉养父亲居平阳，给予恭王就有的连薄滩田。适逢成祖去世，朱继晃就不给朱美圭田地。仁宗接连写信告诫，最终不听。又听说朝廷赐朱继熙王者官服及其他赏赐，更加怨恨。成祖、仁宗去世，不为扶丧，派宦官代行哭灵，墓中广招妖巫，不断诅咒。宣宗即位，朱继晃秘密派人勾结朱高煦，图谋不轨。宁化王朱继焕告发其变乱。等到擒获朱高煦，又得到朱继晃与他交通的书信，宣帝没有追究。而朱继晃所派往朱高煦处的人怕获罪，跑到京师自首。内史刘信等数十人告发朱继晃擅自取用屯粮10万余石，想响应朱高煦，并揭发其宫中诅咒之事。朱继焕也到这时才知道嫡母被杀害，持奏派人查实，召到京师，出示各种所揭发的奸逆证据，废为庶人，幽禁于凤阳，同谋官署及众巫全都处死。当时是宣德2年4月，晋国封爵断爵共8年，到英宗即位那年2月才晋封美圭为晋王，返回太原居住。正统6年去世，儿子庄王忠铉继承。弘治15年去世，世子齐元及其子表荣都先去世，表荣的儿子端王之阳继承。 智阳七岁时成为孤儿，能进哀里，为母亲守丧时吐血，寝宫长出灵芝。嘉靖十二年去世。没有儿子，堂侄简王新殄继承。新化王表现，迎泽王表玄是端王的伯父叔父。表现先去世，儿子智磊继承为新化王，也先去世，有两个儿子新殄、新榷。端王请求让新殄继承新化王，还未受封端王就去世了。表玄图谋代理府事。端王妃王氏说王没有后代，按次序轮到新化王，新化王父子都去世了，有孙子新殄在，立即召入府中，在灵前拜祭作为丧主。表玄愤怒地说，我是尊长，却不能做王。尚书说，新殄原本是新化王长子，不应过继给别人，新殄应该继承新化王，新榷应该继承靖王。礼部商议，新殄应该继承，这就是简王。新殄的母亲太妃尚是严厉，用礼仪教导儿子。太妃生病，新殄叩头露天祈祷，长史有所陈述，总是下拜接受教导。他年老时，让弟弟镇国将军新榷的儿子慎敬代理藩府事务。万历三年去世，慎敬也去世了。弟弟惠王慎罪继承，七年去世。儿子穆王敏纯继承，38年去世。儿子裘贵继承。李自成攻陷山西，裘贵与秦王存书一起被贼军抓获，进入北京，不知所终。庆城王己炫是晋公王的儿子。他出生时，太祖正在举行庆城宴，于是以此作为封号。永乐元年迁居潞州，因擅自调发一马，纵容军人做盗贼，被责罚，召回太原。十年迁到汾州，去世，谥号庄惠。曾孙端顺王其贞，正德年间以贤孝闻名，赐敕书褒奖。生了70个儿子。嘉靖初年，尚书王琼上报朝廷。四王表鸾淳朴厚道，寡言少语，孝顺有爱，喜好文学。嘉靖30年80岁，下诏嘉奖，赏赐金币。辅国将军齐天是端顺王的弟弟，早逝。夫人王氏守节侍奉婆婆60多年，世宗时因节孝受到表彰。又有温穆王曾孙中尉之犯病重，书人贺氏想先死殉葬，取一勺水银吞下，左右就夺，于是绝食，与之犯同时去世。表鸾上报，李官说会典没有表彰命妇的条例，世宗特地下令表彰他，谥号贞烈。西河王齐素是定王的曾孙，3岁成为孤儿，问父亲在哪里就痛哭。长大后刻毡檀木做成父亲顺简王的像祭祀。母亲口渴生病，半夜叩头祷告上天，不久有甘泉从地下涌出，母亲饮了泉水，病就好了。母亲去世时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。儿子表象继承，也以仁孝闻名，与宁河王表南、河东四王齐怀一起被人称赞。新蝶是恭王的7世孙，家在汾州。崇祯14年由宗贡生担任中部知县，有事到别的县，土寇趁机攻陷县城，被免官。不久又赴任。代理事务的人听说贼寇将要到来，急忙想解应离去。新蝶毅然说，这是我效命的时候了，立即接受官职。得到贼寇传来的伪檄文，愤怒的撕碎，商议聚首。县城刚遭受寇乱，没有人响应，于是让父老赶快离开，而自己是必死。妻子卢氏、妾薛氏、冯氏请求先死，有个女儿几岁，拍着她的背勉励她上吊，左右都流泪。于是写好奏表封印，派人持送京城，穿戴官服朝阙摇拜，又摇拜母亲，然后自缢。市民把她葬在社坛旁边，将妻子女儿合葬。在此之前，土寇逼近县城，县城光先与贼作战不胜，自焚而死。新蝶哭得很悲痛，为他做累文说，杀身成人，虽死犹生。到这时，新蝶也死难了。周定王朱素是太祖第五子，洪武三年封为吴王。7年，有关部门请求在杭州设置护卫，皇帝说钱塘是财富之地，不可。11年改封周王，命令与燕、楚、齐三王驻守凤阳。14年就藩开封，以宋代故宫旧址为王府。22年，朱素离开封国来到凤阳，皇帝发怒， 将要把他流放到云南，不久作罢，让他住在京师，世子有顿管理藩国事务。24年12月，敕令返回藩国。建文初年，因为朱肃是燕王同母弟，颇为猜疑忌惮。朱肃也时常有异谋，长史王翰多次劝谏不听，假装疯癫离去。朱骁次子汝南王朱由枕告发变故，皇帝派李景龙防备边境，路经汴京，突然包围王宫，抓住朱肃，流放蒙化，诸子都分别迁徙。不久，又召回京师，囚禁。成祖进入南京，恢复爵位，加禄米5000担。永乐元年正月，诏令归还旧封，进献宋九章及义武。第二年来朝，进献邹瑜。皇帝高兴，宴赏很丰厚。因汴梁有何患，将要改封洛阳。朱肃说汴堤坚固，不要加重劳民力，于是作罢。14年，尚书祠谢所赐在城税客。18年10月，有人告发朱肃谋反，皇帝调查有证据。第2年2月，召到京师，出示所告之词。朱肃叩头谢罪，承认死罪。皇帝怜悯他，不再过问。朱肃归国，交还三护卫。仁宗即位，加年禄到20000担。朱肃好学，能做慈父，曾做员工祠百张。因国土平坦开阔，草木繁茂，考核其中可帮助饥荒的400多种绘图并疏解，名为救荒本草。开辟东书堂来教育世子，长史刘纯为老师。洪熙元年去世，儿子献王有顿继承，博学善书法。弟弟有枕多次攻击有顿，宣宗写信告谕他。有枕与弟弟有熙假造降福王有爵给赵王的信，绑在剑上，放在张德城外，言辞很悖逆，都指挥王友得到信上报。宣宗逮捕王友，审讯无证据。赵友觉道说一定是有枕所为，审讯他全部服罪，并查出有熙掠夺吃活人肝脑等不法事，于是都废为庶人。有顿正统4年去世，无子。皇帝赐信给有爵说，周王在世时曾奏请身后务必从简，以节省名利，非夫人以下不必从死。年少有父母的遣返回家。不久，非巩氏、夫人施氏、欧氏、陈氏、张氏、韩氏、李氏都殉死，下诏是非为真烈，六夫人为真顺。弟弟简王有爵继承，景泰3年去世。儿子晋王子后继承，7年去世。弟弟义王子欢继承，成化21年去世。儿子惠王同彪继承，弘治11年去世。世子安恒为袭封而去世，孙子恭王穆昂继承，追谥安恒为悼王。当初安恒为世子，与弟弟平乐王安范、义宁王安嗣争夺余力，设置牢狱刑具，聚集无赖作为私属。惠王告诫安恒不听从，惠王发怒，安范因此倾轧他，安恒也掌握安范的不法事。惠王去世，群小交相构陷，安恒上奏安范私自破坏社稷坛，营建私宅，安范也诬告安恒各种阴私事，下交镇巡官查验。不久，安恒死，其子穆昂年幼即位。安范侵犯欺凌世子妃，安嗣也攻击妃子出身不正，其子不可继承。13年，皇帝命太监魏忠、刑部侍郎何建查办。安范害怕，更加诬陷世子毒杀惠王以及世子妃淫乱，所牵连逮捕上1000人。何建等奏报其虚妄，废安范为庶人，囚禁凤阳，安嗣也革去爵位。嘉靖17年，穆昂去世，儿子秦熙先去世，孙子庄王朝纲继承，30年去世，儿子晋王再定继承，万历10年去世，儿子端王素秦继承去世，儿子公萧继承。崇祯14年冬，李自成攻打开封，公萧拿出库金50万，犒赏守城者，悬赏阁，杀死一贼给50金。贼挖城，守者投火，贼被烧死不可胜计，于是解围离去。第2年正月，皇帝下诏褒奖，并慰劳说，这是高皇帝神灵怜悯宗室子孙城墙不坚固，开启王心而降福。这年4月，自成再次包围汴梁，修筑长围，城中打柴采星之路断绝。9月，贼绝河灌城，城墙倒塌，公萧从后山登城楼，率领宫妃及宁乡、安乡、永寿、仁和诸王 露天栖息与中数日。援军驻河北，用船来迎接，才得免。试闻赐姓慰劳，并赐内库金钱文起，命寄居张德。变成陷落，死者数十万，诸宗室都覆没，府中分弃宝藏书籍全部沉入大水。过了一年，才从水中得到所供奉的高地高后金像，引导张德供奉。久之，王去世，赠尸未行，国王其孙难逃，死于广州。镇平王有矿，是定王第八子，好学，工于诗，作《道统论》数万言，又搜集历代公族中的贤者，从夏武子到元太子真经百余人，作《贤王传》若干卷。博平王安树，是惠王第十三子，惠王有二十五子，而安树独贤，曾集《遗后录》《养正录》诸书。勤于治生，田园同奴车马很完备，宾客登门倾心接纳，当时称明德者必说博平。南陵王牧养是道王第九子，聪明通达，有见识。嘉靖四十一年，御史林润说，天下财富每年供应京师米四百万石，而各番禄米每年达八百五十三万石。山西、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三千石，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。即使无灾伤捐免，每年输纳也不够供应禄米之半。年复一年，愈加繁衍，是穷必极，将如何支撑？试下诸王讨论。第二年，牧养调陈七义，请立宗学以崇尚德教，设科选以激励人才，严保刊以杜绝冒滥，及冗职以除去素餐，戒奔进以平息滔滩，制败扫以推广孝思，立优质以节省路费。下诏交廷臣参酌。此后，诸藩逐渐陈述利弊，尚书李春芳汇集而上奏。等到颁布宗藩条例，多采纳牧养之意。镇国中尉穆切，字冠甫，是镇平王诸孙。复奉国将军安和以孝行闻于朝廷，喜书经赏。此后，周王及宗室数百人请求见慈，下诏赐慈额重孝。穆切又识端庄聪颖，郡人李梦阳认为奇才。长大后，穿着儒素，精研经学，跟从河洛间素如郊游。二十岁通五经，尤其深通《易》《春秋》，认为本朝经学一尊宋儒，古人精解残缺散失，于是访求海内通儒，善写收藏，如李鼎作《易解》，张洽《春秋传》，都作序而传。吕然曾与他论《易》，叹服而去。更加访购古书图籍，得到江都葛氏、张丘李氏书万卷，丹签灿然，论者以此比喻汉代刘向。在东坡注释，言请学者胸怀宽广好事，而内心品行修洁。侍奉父母晨昏不离侧，守丧三年住在外面。有第五人亲自教育督促，全部推让遗产给他们。万历五年举文行卓异，任周藩宗正，领宗学。约宗生在三、六、九日午前讲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午后讲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，即使严寒酷暑不停止。所传有《五经基仪》六卷，《受经图传》四卷，《运谱》五卷，又作《明帝世表》《周国世系表》《建文训国包中录》《河南通志》《开封郡志》诸书。巡抚御史除府建议稍减郡王以下岁禄，均给贫穷宗室。皇帝派给侍中万象春到周王府商议。新惠王穆密对众人喊道，财禄的谋划起于穆切，聚集宗室千余人攻击他，撕裂其衣冠，上书抗诏。皇帝发怒，废穆密为庶人。穆切多次上书称病，祈求退休，下诏勉励启用。又三年去世，年七十。宗人送功德者五百人，下诏赐辅国将军以礼安葬，这是特殊恩遇。学者称为西亭先生。当时有将军安侃，一岁时丧母，侍奉父亲以孝闻名。父亲病危，割臂肉做汤给父亲喝，父亲痊愈。年七十，追念母亲未能赡养，穿丧服在墓旁居住三年，下诏金表其门。素来精于明理，声誉大著，人称穆切为大山，安侃为小山。又有一位秦运，是镇国中尉，嘉靖年间，他上书说，陛下拥有最上等的资质，却不效法古代帝王兢兢业业谨慎治国，选择政务，任用贤人， 反而沉溺于长生之道，屡次修建斋教，功成不断。多年来朝已久废，委任非人，以致贿赂公刑，刑罚颠倒，奔进成风，公司财力枯竭。倘若发生意外变故，臣不知道结局会怎样。皇帝看到奏书后发怒，以诽谤罪将他贬为庶人，囚禁在凤阳。他的儿子朝仪已经赐名，但因为父亲是罪人，无人敢为他请求封爵，他便上书请求赦免父亲的罪过，并陈述中心的四件事。皇帝下诏将他也一并禁锢。穆宗登基后释放他们回家，命有关部门加以抚恤。楚昭王朱桢是太祖第六子，他出生时平武昌的捷报正好传来，太祖高兴地说，儿子长大后把楚国封给他。洪武三年封为楚王，十四年就藩武昌。他曾抄录御主弘范和大宝珍放在左右。十八年四月，同古司州一带的蛮族作乱，命朱桢与信国公汤和、江夏侯周德兴率军前往征讨。汤和等人分兵屯驻各洞，立栅栏与蛮人混杂耕作。很久之后，擒获了他们的首领，其余党羽全部溃散。三十年，古州蛮族反叛，皇帝命朱桢率军，襄王朱伯为副将，前往征讨。朱桢请求30万粮饷，又不亲自到军中。皇帝诘问责备他，命他筑城铜鼓卫后返回。这一年，火星进入太微垣，皇帝下诏告谕朱桢要警戒谨慎。朱桢书写十件事以自我警醒。不久，朱桢的儿子巴陵王去世，皇帝又写信给他说，去年火星进入太微垣，太微是天庭，位于翼宿和枕袖之间，这是楚地的分野。五星无故进入，灾祸必定很严重。你的儿子突然去世，恐怕灾祸不止于此，还应当反省谨慎，以挽回天意。到了冬天，王妃去世，当时刚设立宗人府，任命朱桢为右宗人。永乐初年晋升为宗正。22年去世，其子庄王朱孟完继位，他敬慎好学。宣德年间，平江伯陈轩秘密上奏，湖广是东南大藩，连接湖湘，控制蛮越，人口众多，商贾聚集。楚地设有三护卫，自从出封至今，人口日益增多，兵强国富，小人铤而走险，或许会产生邪心，请求挑选其中精锐，以转运漕粮为名，等他们到达京师，就留下他们，可以没有后患。皇帝说，楚王没有过错，不可如此。朱孟完听说后很恐惧。五年，他上书请求交出两护卫，自己保留一个。皇帝慰劳并同意了他。正统四年去世，其子献王朱继逆继位，他侍奉母亲邓妃极为孝顺。英宗赐书褒奖，他著有《东平河间图赞》，为士林传颂。八年去世，其弟康王朱继处继位。天顺六年去世，再从子敬王朱君娥继位。正德五年去世，其子端王朱荣三介继位，以仁孝著称。武宗表彰他立张孝之方。嘉靖十三年去世，其子敏王朱显荣继位。居丧期间哀痛，遇到庆典礼仪就谢绝祝贺。端王的女婿宜宾沈宝与朱显荣有矛盾，派人诬告朱显荣的左右称朱显荣万岁，并且引诱朱显荣设水系来训练水军。世宗将奏章下发给辅臣，辅臣详细说明朱显荣居丧手里，沈宝被判诬告罪，削职为民。朱显荣的妃子吴氏生下世子朱英耀，朱英耀生性淫恶，曾经奸淫朱显荣的工人。朱显荣知道后，杖杀了他所使唤的桃园。朱英耀又派士卒刘金将妓女宋满安置在别馆。朱显荣要治刘金的罪，刘金于是引诱朱英耀图谋叛逆。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，张登设酒宴请朱显荣，另在西市宴请朱显荣的弟弟武冈王朱显怀。酒至半酣，刘金等人从座后出来，用铜瓜击打朱显荣的头部，立即打死。朱显怀惊骇上前救援，被击伤逃出免死。朱英耀将朱显荣的尸体移到宫中，命长史孙立以中风上报。朱显荣的随从朱贵夺门而出，报告事变，府按官上报朝廷。朱英耀恐惧，上书辩解，并且逼迫重阳王朱显修为他保奏。通山王朱英吹不从，直接上奏朱英耀弑父的罪行。 皇帝下诏派遣中官及驸马都尉乌景和、侍郎玉茂坚前往审讯。朱英要认罪，皇帝下诏逮捕进京。同年九月，告祭太庙后，将他处死，焚尸扬灰。全部诛杀其党羽，削减朱显修俸禄的十分之三。朱显怀、朱英吹都赏赐金币，而让朱显荣的次子恭王朱英谦继位。隆庆五年去世，其子朱华奎年幼，万历八年才继爵。魏官王守仁上告说，元祖定远侯王弼是楚王朱珍妃的父亲，遗留珍宝数十万寄存在楚王府库中，被继位的楚王侵吞隐匿。皇帝下诏派遣中官清查核实，朱华奎上奏辩解，并请求弼公搜查掘地，都没有批复。很久之后，将王府程凤等人拘押审讯，没有所得。当时众宦官正以搜刮迎合皇帝心意，不想暴露王守仁的罪过。皇帝逐渐醒悟，停止了此事。朱华奎于是上奏献上二万金资助三殿工程。31年，楚宗人朱华蒙等人说，朱华奎与弟弟宣化王朱华弼都不是恭王的儿子，朱华奎是恭王妃的兄长王如言的儿子，抱养在宫中，朱华弼则是王如福的家人王玉的儿子。朱华蒙的妻子就是王如言的女儿，知道得很清楚。礼部侍郎郭正玉请求进行勘验，大学士沈一贯偏袒朱华奎，委托府案审讯，都说假王之事没有证据，而朱华蒙的妻子坚持他的说法，无法决断，朝廷议定重新勘查。宫中传旨认为楚王袭封已经20多年，应当治朱华蒙等人诬告之罪。御史前孟高为、沈一贯弹劾郭正玉，郭正玉揭发朱华奎向沈一贯行贿之事，朱华奎于是声称郭正玉主使，郭正玉被罢免。东安王朱英遂、武冈王朱华增、江夏王朱华轩等人都说违纪昭著，行贿有据。众宗人赴京投递揭帖，奉旨严厉斥责，分别处以罚禄、削爵。朱华蒙被判诬告罪，降为庶人，囚禁在凤阳。不久，朱华奎运送贿赂进京，宗人拦截抢夺，巡抚赵可怀命有关官员逮捕治罪。宗人朱运振等人憎恨赵可怀审理楚狱不公正，于是大闹，打死赵可怀。巡按吴凯以楚地叛乱上报，沈一贯主张发兵会剿，命令未下，众宗人全被逮捕，于是斩首二人，勒令四人自尽，禁锢在高墙及禁闭闲宅的又有45人。这是万历33年四月的事，从此无人敢再议论处事。很久之后，被禁锢的众人因恩诏得以释放，而朱华奎的真假最终未能澄清。后来张献忠劫掠湖广，朱华奎招募士卒自卫，以张琦在为统帅。张献忠的军队到达武昌，张琦在做内应，抓住朱华奎沉入江中，众宗人无一人幸免。武冈王朱显怀是端王第三子。嘉靖43年，尚书调陈蕃正请求设立宗学，选择立宗正、宗表、督促教授清郡王以下子弟。10岁入学，每月给米一担，3年后督学使者考核成绩，生用其中符合标准者给予全俸，5次考试不中则处退，只给本俸的2/3。其庶人及妻女每月给米6担，庶女不额外加恩。后来廷臣极议，多采纳了他的意见。齐王朱富是太祖第七子，洪武3年受封，15年就翻青州，23年命王帅护卫及山东徐州、邳州等地军队随燕王北征，24年又率护卫骑士出开平。当时已令尹国公傅有德调发山东都司各位军队出塞，告谕王御敌时应当自成队伍，奏凯时不要与诸将争功。朱富多次经历塞上，以武略自喜，但生性凶暴，多行不法之事。建文初年，有人告发他有谋反迹象，他被召至京城，废为庶人，与周王一同被禁锢。燕军进入金川门后，急忙派兵保护二王，二王不知何故，非常恐惧，伏地哭泣。后来知道情况，才大喜。成祖让朱父恢复其王爵位如故，朱父更加骄纵。皇帝写信召他入朝，当面告谕他不要忘记患难之时。朱父不改，暗中豢养刺客，招引异人术士进行诅咒，经常用护卫兵 把守清州城，并严惩修筑院墙断绝往来，守城官吏不得登城夜巡。李拱、曾明深等人紧急上报事变，朱父将他们拘禁藏匿以灭口。永乐三年，皇帝下诏索要李拱，告谕朱父改过。此时周王朱肃也因流言而上书谢罪，皇帝将其奏书封好给朱父看。次年五月，朱父来朝，廷臣弹劾朱父的罪行。朱父厉声说，奸臣喋喋不休，又想效仿建文实吗？我会把这些人全部斩首。皇帝听后不高兴，将他留在京邸，削去他的官署和护卫，诛杀指挥柴植等人，全部释放朱父府中的囚犯及所造的不法器械。群臣请求处罚教授叶元等人，皇帝说，王生性凶悖，朕温诏开导六七次仍不醒悟，教授等人能拿王怎样？叶元等人先自首告发其事，可不必追究。朱父被留下后更有怨言，同年八月召他的儿子到京师，一并废为庶人。宣德三年，福建一个狂妄男子楼连谎称自己是七府小七王，图谋不轨，事情败露，被押解至京师，诛杀其党数百人。朱父及三个儿子都暴族，幼子朱贤赫安置在泸州。景泰五年，将其庶人古庶人迁到南京，命守臣谨慎防备。后来古庶人绝嗣，其庶人请求获得古庶人的府地。嘉靖十三年，释放高墙内的庶人朱长禅，是朱父的曾孙。万历年间，有一个叫朱成彩的，也是朱父的后裔。其宗人多凶狡，只有朱成彩颇为好学。谭王朱子是太祖第八子，洪武三年受封，十八年就翻长沙。朱子聪明好学，善于写文章，曾召集府中儒臣设酒赋诗，亲自品评高下，赏赐金币。妃子于氏是都督于显的女儿，于显的儿子于虎起初任宁夏指挥。二十三年，因胡惟庸档案牵连，于显与于虎都被处死。朱子心中不安，皇帝派使者慰问，并召他入见。朱子非常恐惧，与妃子一起自焚而死。五子封国被废除，赵王朱启是太祖第九子，洪武二年出生，次年受封，次年夭折。鲁荒王朱谭是太祖第十子，洪武三年出生，出生两个月就受封，十八年就翻兖州。他喜好文学，礼遇世人，善于诗歌，服食经食药，毒发伤眼，皇帝厌恶他。二十二年去世，谥号为荒。其子晋王朱兆君刚满月，母妃汤氏是信国公汤和的女儿，抚养教育有法度。永乐元年三月才得以继位，成祖喜爱器重他，御驾北巡经过兖州，赐给他诗币。宣德初年，他上书说，国长史郑昭、纪善王真任职三十年，应当以礼让他们退休。皇帝对简易说，皇祖称赞王礼贤进士，不虚啊，同意了他的请求。成化两年去世，其子惠王朱泰堪继位，九年去世。其子庄王朱阳柱继位，嘉靖二年去世。庄王在位很久，世子朱当耸、朱当耸的儿子朱建义都先去世，朱建义的儿子端王朱观定继位。他亲近典善、秦信等人，游戏无度，携带娼妓乐人，裸体男女混杂而坐，左右有违逆者，立即用追斧打死，有的加以刨落。秦信等人乘势杀人，馆陶王朱当呼也迎报，与朱观定交恶，互相攻讦上奏。皇帝念朱观定年幼，革去其俸禄三分之二，逮捕诛杀秦信等人，也革去朱当呼俸禄三分之一。二十八年，朱观定去世，其子恭王朱以坦继位，有孝行，捐出府中田湖，赡养平民，辞去长禄，供给贫困宗室。前后七次被赐玺书嘉奖慰劳。万历二十二年去世，世子朱寿金绝先去世，帝晋王朱寿称继位，二十八年去世。帝献王朱寿红继位，崇祯九年去世。帝肃王朱寿雍继位去世，其子朱以派继位，十五年大清兵攻克兖州，被俘而死。其弟朱以海辗转迁徙到台州，张国维等人迎奉他居住在绍兴，号称鲁监国。顺治三年六月，大清兵攻克绍兴， 朱怡海逃入海中。很久之后，居住在金门，郑成功对他礼待颇为恭敬。后来逐渐懈怠，朱怡海心中不平，准备前往南澳。郑成功派人将他沉入海中。归善王朱当户是庄王的小儿子。正德年间，盗贼攻打兖州，他率领家人登城防守，取来护卫的弓弩，射退了盗贼。皇帝下诏褒奖，于是他因勇武闻名。当时有个叫袁志的士兵和舍人赵岩都家住东平，横行霸道，被乡里人厌恶。吏部主事梁谷也是东平人，年轻时行为不检点，依靠恶少帮忙，显贵后对此很厌烦苦恼，又与千户高前有仇怨。正德九年，梁谷的同乡西凤竹屈昂欺骗梁谷说袁志赵岩将要作乱，梁谷心动，于是连带指控高潜等人向尚书杨义清告发有变乱。兵部商议派大军驻扎济南等候事变。在此之前，朱当户多次与袁志赵岩比试射箭。到这时，朱当户的父亲庄王听信长石马奎的谗言，说朱当户勾结袁志赵岩想要造反，担心祸及自身，向朝廷上奏。皇帝派司礼太监温祥、大理少卿王纯、锦衣卫指挥韩端前往审讯。温祥等人到达后，包围了朱当户的府邸，逮捕了他。温祥等人审问发现，梁谷所指控的都是平民。马奎害怕事情败露，就暗示他所亲近的陈桓和术士李秀做伪证，又写信并送贿赂给镇守太监毕真，让他逮捕着二人审问。不久，二人如实回答，行贿之事也被毕真揭发。于是御史李汉臣弹劾梁谷挟私报复，邀功请赏，长史马奎蛊惑藩王，虚假上奏，应该立即审讯。皇帝下诏将李汉臣关进监狱，贬为广德州判官，赦免梁谷的罪责，不予追究。御史程启冲等人上书说，梁谷、马奎煽动流言，死不足惜，纵容首恶而贬谪直言者，不符合国体。没有回音。朝廷大臣商议朱当户的罪过，最终没有找到罪名。因私藏护卫兵器违反祖制，被废为庶人，将袁志等人发配宿州充军。牵连被捕的人大多死在狱中，马奎因诬告被判处斩首，西凤竹、屈昂流放口外。宦官送朱当户到高墙，朱当户悲痛大哭说，冤枉啊，撞墙而死。听说此事的人都很悲伤。辅国将军朱当喷是巨野王朱泰邓的孙子，慷慨有志节。嘉靖三年上书请求停止对郡县主、郡县君的抚恤典礼，以缓解百姓困苦。嘉靖七年上奏请求辞去辅国将军及其子奉国将军的俸禄，资助疏通运河。皇帝下诏褒奖。又上书说，各藩的郡县主、郡县君在宜宾先去世的情况下，按旧例宜宾可以支取一半俸禄。如今四方灾荒，边境多事，民穷财尽，而各位宜宾暴虐横行，奢侈放纵，多有不法，请不论品级减少他们的月俸。第二年又请求将父子应得的俸禄米粮用于赈灾，并劝皇帝效法祖宗，重视国本，裁减不必要的开支，停止土木工程，言辞恳切。皇帝嘉奖他的心意，特地下诏褒奖，不允许他辞去俸禄。当时东欧王朱建秋没有儿子，上书说宗室之所以繁衍，是因为有人谎称妾生子为嫡子，浪费官府钱财。如今臣没有嫡子，请将所受的府地、屯田、场地全部归还鲁王府，等待分给新封的宗室，以节省民财万一，请求将此定为成例。答复同意。奉国将军朱建根是巨野王朱阳营的孙子，博学通晓经术，70岁时还能纵谈明理，滔滔不绝，不知疲倦。嘉靖年间，皇帝下诏褒奖他的贤孝。其子镇国中尉朱观欧，字中立，为母亲守丧，吃素超过一年，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，曾绘制《太平图》进献。世宗嘉奖他，赐予承训书院匾额及五经等书。其弟朱观为美以诗画闻名。同时巨野中尉朱仪传，安丘将军朱仪雍诗歌清雅拔俗。烙陵王朱仪土坚也喜好作诗。安丘王朱当岁是晋王的曾孙，幼年丧父，侍奉祖父母以孝闻名。 曾孙朱仪哭号学手里，尤其熟悉典故。王府中有重大疑难，常找他决断。他一心韬光养晦，地方长官很少能见到他。70多岁还手不释卷。卢府宗室朱寿金陵，家住兖州。崇祯年兼任云南通判，有声望政绩。永明王朱由榔在广西时，任命他为右迁都御史，让他招募士兵。正值杀定州叛乱，士兵无法集结。孙可望的军队到来，朱寿金陵知道难以幸免，张开旌旗伞盖前往见他，行三一礼说，感谢将军不杀不掠之恩。孙可望胁迫他投降，他不服从，被关押到别处，派人用官职诱惑他，始终不屈服。从容在墙壁上题诗，有人把诗报告给孙可望，于是被杀害。